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怨恨心，显祖变通途》，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慧英。我是一个个体医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算是个老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我遇到了重重难关，也走过弯路，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我的体悟是，每当遇到困难，只要向内找，抓紧学法，静心学法，背法抄法，法理清晰了，找到了执着心，找到了造成磨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就能突破它，就能使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那时真是天清日朗，化险阻变通途，别有一番景象。下面我把修炼中修去怨恨心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对丈夫怨恨，磨难不断。我出生在非常贫困的中国农村，家中姐妹多，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整日辛苦劳作。我出生之后，跟随着父母泡在田边地角，日晒雨淋，幼小的身体长满了脓疮。现在我身上头上还有毒疮留下的疤痕，头上有疤痕的地方连头发都不长。更严重的是，我得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疾病——风湿病。由于风湿引起了脚踝关节疼痛，往往疼痛的不能入睡，每晚靠丈夫给我搓擦很久才能勉强入睡。另外我还患有贫血、慢性肠胃炎、妇科病，感冒则是经常性的。20多岁时，我只有70多斤的体重，是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想到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几天，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真是美妙无比。我丈夫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很支持我修炼，经常帮着我调试电视和录放机，播放师父的讲法视频和练功录像。可是修炼不到一个月，提高心性的关难就来了。有一天，有外地同修来交流切磋，我就关了诊所的门，到城里去学法。我回来还没等进家门，丈夫就对我大发雷霆，大吵大闹。以前家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的，丈夫一向对我是言听计从，他今天竟然一反常态，敢如此对待我。正如师父说的，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选自转法轮。可惜当时我没有忍住，跟他干起来了。于是他气势汹汹地强行把我拉到亲戚家，并把我关在亲戚的家里，交给亲戚看着，不准我出门，关了我几天。他把我放在家里的师父讲法录像带偷偷拿进了城里，去找城里的公安。公安把讲法光盘看了后说，只是一种气功修炼，就还给了他，他才让我回家。不知怎的，他就是不准我学法练功，只要看见我学法练功，不是抢书撕书就是打我。我气愤已极，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我愤怒地质问他，你知道我以前一身病几十年了，谁能帮得了我？谁能把这病给我拿下来？你花钱能治好我的病吗？现在我练功身体好了，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暴躁了，什么活儿我都能干了，并且我还给家里节省了好多医药费，你反倒不要我练，为啥不准练？他也说不出来啥，就是不让练。丈夫没在家时，我偷偷看书，或者晚上等他睡着了，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经常是半夜三更才敢悄悄地起来练功。有时被他发现了，那可不得了了，他气急败坏地拽着我的脖子或者抓着我的头发，就往地板砖上、床边上反复撞。他身材高大，我纤细瘦弱，他拎着我甩就像拎只小鸡，有时拿撑衣杆在我身上一阵乱打，还撵我出家门。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把我叫醒，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随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有时候半夜里拽着我到派出所去离婚，有两次掐着我的脖子，差点让我窒息而死。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吗？不能死，我要练功。这时我就赶快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 我一喊师父，瞬间他就松开了手，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从此我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我们结婚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全靠我勤劳致富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此时我怨他没良心，怨他不分好坏，怨他无理取闹，怨他不让我练功还打我，怨恨心层层层层地包裹着我，使我学法入不了心，学也是胆胆突突的学，躲躲藏藏的学，愤愤不平地在学。再加之各种人心杂念的干扰，胡思乱想，哪能学好法呀？其实师父讲的法很明白，我们都知道修炼人遇到的矛盾都不是偶然的，任何矛盾都是提高心性转化业力的好机会。可是由于这颗强烈的怨恨心在翻腾，在作怪，死死挡在那里，让我深深地陷入被人心执着纠结的怪圈里，不能依法向内找，而一心向外砍，一味地怨对方。由于这颗怨恨心横梗在那里，使我无法理性的、善意的、冷静的与丈夫沟通，与他善说，化解他的心结。又由于怨恨心越重，我们越对立，关难就越大，以至于一关过不去，更大的关难又来了。2001年，我去省政府，去北京层层递交真相信，回家被非法拘留了15天。协党怕我再去北京，安排我丈夫拿着工资不上班，专门看着我。一天，我有事悄悄地出去找同修切磋，丈夫一时找不到我，怕得要命，怕我再去北京，怕家庭受牵连，怕失去工作，怕协党的恐吓。丈夫在惊恐与压力下把我告发了，造成我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对同修怨意难平，险中险。在1999年720前几天，听说了中共协党要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消息，我们八位同修就一路去北京正实法，希望能通过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发生。一路上，同修 A 对我很苛刻，就像管小孩一样管着我，训斥我，好像什么都不顺他眼似的。虽然表面上我没和他顶嘴，但心里憋着气，有时候偷偷的流泪。到了北京郊区，我们到外地同修帮我们租好的房子住下。外地同修说，目前没有什么事，有事需要大家去正实法就通知我们。同修 A 和别的五位同修一听说现在没事，就决定马上去北京城里买返程的火车票，打道回府。我和同修 B 决意留下不走，我俩还各自买了一大包馒头，准备好几天的生活，想等着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可是同修 A 当天晚上9点多突然来敲门，我和 B 同修正在读转法轮，他进屋后说，是他把我带到北京的，必须同他一块儿走。我坚决不走，他很蛮横，很生气，又吵又闹，说了很多不入耳的话，还说你不走就是破坏大法。我觉得当头一闷棍，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怎么会是破坏法呢？到了他们在北京城里住宿的旅店时，有的同修已经睡了。那晚我想不通，说我破坏大法的问题，彻夜难眠，眼泪泡枕头。第二天晚上的火车票，白天等火车的时间，大家去逛故宫。我们在故宫遇到了家乡的同修 C， 他们几位同修也到北京正实法来了。我决定与 C 同修他们一起留下正实大法，可是 A 同修坚决不准，横竖硬逼着我跟他走。我多次与他交流，我说还有两三天就是720了，多住几天再回家不行吗？如果你们带的钱不够，我带的多，过几天走大家一起用都够了。不管怎么说 A 都不听，非要我同他们当晚坐火车回家。我没有办法，红肿着眼睛，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当晚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到有好多好多人都坐在几间大考场里考试。我们一路出门8个人，回家的有7个人，回家的7人进考场拿着卷子还没答卷，看见火车来了，匆匆上了火车往家赶。醒来后才知道，这样匆忙回家还没达到正实法的目的，肯定是错了。 回家后，我每见一个同修就义愤填膺地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委屈，数落 A 同修怎么怎么的不对，怎么怎么的凶狠蛮横，越说那个怨恨心就越重。从此我对 A 同修的怨和恨无法形容。在师父心自明这篇经文发表前， A 同修给我送来一篇经文，后来证实是一篇假经文。由此我对 A 同修更加反感，对他的怨恨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过了几天，他给我带来一篇真的经文心自明，我便负气不要了。强烈的怨恨心泥住了我的心智，在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最关键的时刻，我错失了学法心自明，更甚者连后来的新经文都通通抵触，一概不接受。由于拒绝接受新经文，在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的当口，我看不清方向，以致在非法劳教期间对旧事里钻了空子，在邪恶的高压下写了悔过书，做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错事。从黑窝回家，如果不是师父慈悲给了我一个严正声明悔过的机会，否则我就永远也回不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教训真是太深刻了，遇到矛盾受到委屈，我没有向内找，没有想想在这剜心透骨的矛盾中同修在帮助我去掉什么心，也没在法上悟一悟，是不是我的心性在哪方面应该突破了，应该提高了，而是含泪而忍，怨气十足。师父说，修炼中所要去的每一颗心都是一堵墙，横在那儿阻挡着你修炼的路。选自《精进要旨》环境。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选自《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我在修炼的路上摔的大跟头就是教训，强烈的怨恨心差点毁了我自己，毁了修炼，毁了等待我救度的众生。由于怨恨同修的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我又经历了一次观难。在2004年的一天，外地几个同修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而后被绑架关进看守所，期间他们承受不住高压迫害，就说出资料是我拿给他们的，使我遭到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两年。那时我满腔的怨恨，怨同修不修口，怨同修出卖我，怨同修不修心性。在劳教所里碰到了那几位同修，我也不和他们打招呼，把脸一偏，耻笑他们出卖别人，自己还是没逃脱黑窝。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修去怨恨心，险阻变通途。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一次一次被非法劳教都是被人出卖的？第一次被家人出卖，第二次被同修出卖。当然，这些问题从表面人的这层里看，在就事论事中看，怎么也令人想不通。所以我的心在愤愤不平的怨与恨中煎熬着，在黑窝里看不到大法书，我就背我能背的法，一天背到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缨二别哀》。在师父的棒喝下，我猛然警醒，为什么磨难一次次向我袭来？难道跟我的修炼没有关系吗？没有我要去的心吗？是不是自己哪里有漏了，不符合法了？于是我就向内找，执着心找了一大堆，比如怕心、争斗心、怨恨心、钱财心、爱面子心、情色欲心等等，找得很笼统，不深入，没有找到这些心的深层因素，就是没有真正找到最根本的执着。2006年从劳教所黑窝回家后，我失去了工作，因为我被非法劳教时行医执照被邪党给没收了，我暂时没去找工作，就大量学法、背法、抄法，反复的静心的通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还有各地区讲法等大法书，并静心背转法轮、背精进要旨、红银、红银二，同时加长时间集中精力多发正念，师父的法不断的起悟着我，敲醒我。师父说， 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选自《精进要旨》道法。认真学法，我清醒了许多。我认识到，无论我们做维护大法、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事有多么神圣，只要我们还在修炼中，就会有要去的人心与执着，就会有去除人心、去除执着、提高心性的考验。哪怕在同修中、亲人中，也存在着要过的关和难。我在深入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最突出的魔性是强烈的怨恨心。这个怨恨心的根本来自于保护自我的私，比如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到伤害，别人不能对我不好等等，一切来源于这个处处保护自己的媚私的我。谁触及到这个不能触碰的我，便心生怨恨，理智被怨恨所带动所左右，只能使自己的路越走越艰难，越走越没出路。比如对丈夫的怨恨心不去，招来被丈夫恶告，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对同修的怨恨心不去，造成我拒绝新经文，摔跟头走弯路，招来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源来自未思的自我，这是最根本的执着，并去掉了它。在2011年3月的一天，当地有位同修赶集时发放真相光盘和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非法拘留了15天。公安追问他资料的来源，压力下他说出了都是在我家拿的。过后他觉得对不起我，一直不敢来见我。我从同修弟那里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立即悟道，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又来了，检验我怨恨心去的扎不扎实的机会来了。我想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不能再被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了。我很平静地对弟同修说，请你转告他，我一点也不怨他，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同时也是在去我们各自的执着心，叫他不要自责，谁能无过。我说我知道公安人员惯用的伎俩，稍不注意就会被诱惑和欺骗，我真的不会怪他的。我请弟同修把他请来，我们共同学法，切磋交流，共同提高。我高密度发正念，不准怨恨心再在我空间场中存在，在各个细胞中存在，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感到没有了一丝怨和恨的时候，一下子觉得一身轻，心里敞亮舒坦，这件事像没听到一样。我放下了怨恨同修的心，放下了怕牵连怕被迫害的心，结果磨难不了了之，什么危险也没发生，直到现在都平安无事，真是化险阻变通途啊。正如师父说，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英二别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你还在消沉吗？与仍在消沉中的同修交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仍在消沉中的同修，你是否与我一样，曾经非常精进，在单位里，在生活中，得到了常人的认可，许多人因为你的讲清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后来，你又是否与我一样，开始慢慢的放松，终于有一天晚上没忍住，在网上搜着看了一场电影什么的，看的时候很兴奋，看完后觉得心里很愧疚，愧疚到没有胆量也没有脸面去学法，觉得这可怎么面对师父呢？满心里都是电影的情节，也静不下心来学呀，于是就先不学法了，今天晚上先睡吧，睡醒后明天就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但是第二天早上晨念没起来，发正念没起来，于是白天上班的路上遇到别人也没有底气讲真相，觉得自己既没有学法，也没有发正念，还看了一堆常人的东西在脑子里，讲出的话怎么会有力量，怎么能破除邪恶灌输的错误思想呢？所以还是别讲真相了，回家好好学法。可是晚上心里就更不安了，
师父讲法都是让我们去掉执着，做好三件事，可我该做的三件事都没做好，没脸见师父了。为了摆脱这种心理上的自责，第二天晚上就更用电影、微信等常人的东西麻痹自己，就这样一圈一圈的恶性循环下去。消沉的同修，你是否还与我一样，心里知道大法弟子不怕有错，赶快改过来就好。消沉只会让邪恶高兴，而让师父伤心，但是总是好不了一天两天，哪天没忍住看微信时间长了点，心里便不住地骂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这么点事都做不好，这怎么去见师父呀？于是一边埋怨自己，一边任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今天晚上又什么法也没学，或者干脆豁出去了，今天把想看的电影都看完了，以后再也不看了，结果只能是以后更管不住自己了。时间拖得越来越长，走回精进的状态里也越来越难。随着师父讲法越来越严肃，各种天象的变化也好，明会上同修的交流也好，都让我觉得时间真的不多了，真的很快就结束了。着急、后悔、自责，各种心情在心里翻涌。同修，你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受？你是否有过我下面的想法？师父说过，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天体，别的同修一刻不曾浪费过，自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怎么还能把自己的宇宙都归正过来呢？别的同修救了那么多众生，自己好长时间都没有讲过真相，怎么可能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呢？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他今天没做好，你旧势力不是还在迫害吗？我叫他明天再做，一定叫他们做好。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2003年，还有好长的时间呢，现在都2017年了，就算做好了还有多长时间去弥补错过的时间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告诉我们，朝闻道，夕可死。我就觉得虽然我闻到道了，但是修炼如果不能圆满，也没有下一次机会，古人的夕可死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将来就是没法跟着师父回去的那个人了，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了，前途无望，可又都是自己做的，怪不得别人。我又不想放弃大法，世事的一切师父在法里都讲得那么清楚，要让我像常人一样一头扎在社会里，为了工作生活而活着，我觉得真是行尸走肉，还不如死了好。于是将近两年的时间，我都在漫漫无边的消沉中看不到尽头。最近与一个同修交流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久久陷在消沉之中无法自拔，其实是法理没有搞明白。从师父的法中我们明白，旧宇宙的理是成住坏灭，到了坏的时候无法自我圆融，只能越来越坏下去，走到最后就是灭掉。而新的宇宙健全了过去的不足，当生命开始坏的时候，大法会发挥圆融的作用，把生命重新变成好的生命。也就是说，哪怕是新宇宙的生命，它也不会一直都那么的美好。虽然师父一直说大法弟子伟大了不起，但我们毕竟还是在人中修，不可能不犯错。师父传法的时候是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的，可想我们当时有多么的不好，大法弟子即使有错，甚至错得一塌糊涂，最后能在大法的指导下改过做好，这就是在证实大法，证实师父和大法的无量智慧。证实法并不是说我一直走得很平衡，大步流星地走过修炼的道路，因为人在修炼，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证实法是我们摔过跟头，犯过错误，却在大法的指导下变成好的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所以我犯错了，不论是大错小错，不论我自己觉得这个错是多么的不应该犯，那又能怎么样呢？修炼就是会犯错的，我觉得这种错误不可饶恕，无可挽回，这也只是我自己觉得，可是师父却说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红营二师徒恩。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的是办法， 有的是能够斟酌每个人的情况来度人。摘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在这天上地下，没有什么是师父做不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就像西方谚语里说的，上帝只会帮助那些想要自己帮助自己的人。至于说时间还够不够，考虑这个问题真是没有任何用处。曾经我想抄书，后来一想，没准哪天就结束了，还是多读几遍吧。可是如果一天只抄一页转法轮，到现在也能抄两遍多了。我觉得快结束了，只是我自己觉得，时间从来都只是师父才能掌控的。所以，谁说时间不够了？时间紧迫，我们应该珍惜，但是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呀。哪怕真的不够了，努力地向前走，总比不进而退更明智吧。再想一想，既然师父讲得那么明白，为什么我还会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呢？回想30多年的人生路，我总是特别要强，不能容忍自己做错。上学的时候，考试哪一次没考好，我都会哭一场，父母反倒要安慰我，别在意一次考试。从小到大，我都在别人的赞扬声中长大，似乎我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与优秀。学了大法以后，师父说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所以，在与人交往中，我都特别在意，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常人对大法有所误解。于是我更不能让自己犯错。一旦哪件事情自己错了，而且是师父在法中明确讲过的，比如说不能发火，不应该看常人的电影电视，早上不能起来晨练，不能坚持发正念，走到外面不能讲真相，在这些地方只要我做不好，我就觉得我不配当大法弟子，我给师父和大法抹黑了，我是不可饶恕的。兵法中有一句话，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邪恶就让我觉得自己不堪，从而失去了重新做好的勇气。连重新做好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可能重新做好呢？于是做得更不好，就更觉得自己没用，于是就始终走不出消沉的状态。换句话说，旧势力一直在加强这种凡事要好、不能犯错的完美主义思想，而修炼中怎么可能不犯错呢？这才是旧势力的手段呢，彻底销毁你修炼的信心，让你自己去放弃，自己去退出。仍在消沉中的同修，你是否和我一样？如果是的话，也请你走出这种消沉的状态吧。也许我们真的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少救了许多的众生，犯过许多的错误。但我们今天勇敢地面对自己，用大法去归正自己，我们就在正实法，正是师父和大法无量智慧和能力。别再被旧势力的手段迷惑，因为师父讲过，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摘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个人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是在救人还是在往外推人？最近在拨打真相电话的时候，一位青年的一番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说自己并非警察，刚刚缓好一个月，经常受到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电话，但是无论他怎么解释，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不相信他不是警察。很多人甚至不去听他讲的话，就是一味地强调自己要讲的内容，这让这位青年很无奈，挂了电话。法轮功学员往往又直接打过来，他强调自己曾经对法轮功没有负面印象，但是现在也开始产生负面印象了。我默默地听他讲了很久，真正站在他的角度考虑后，对他说，我充分理解您的心情，如果您觉得我已经冒犯您了，那您就挂断电话吧，我不会再打扰您了，真的非常抱歉。说完以后，他并没有挂断电话，我们的交流反而变得更加顺畅了。他听了很多真相， 最后向我表示感谢后结束了通话。讲真相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觉得讲真相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举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讲真相就好比做一个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一样，每一个动作必须非常仔细谨慎，稍有不慎，我们不仅救不了人，反而还会害了人。在景点讲真相，我看到过这样的同修，不管游客愿不愿意，就是一直跟着别人，游客不三退就不算完。还有同修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和中国游客争执得面红耳赤，别人一提出不同想法或言语有些不敬，就变得情绪失控，好像是在维护大法，结果让很多常人对我们产生负面想法。有些同修对游客拍拍打打，拉拉扯扯，从一旁看起来真的是感觉很不雅。还有一些同修穿着邋遢，行为语言有失风范。我在和常人沟通的时候，常常会选择沉默并理性倾听，微笑着等对方说完以后，礼貌地问对方，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吗？可能有的同修会觉得我们不能让常人牵着我们走啊，但是我要说，我们的沉默，我们的倾听，我们的微笑，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礼貌，一举一动其实都是真相啊。你想让别人相信你，首先要在对方心里建立好感，没有这一点，你讲得再好，可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的这些做法真的是在实际讲真相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往往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听我讲，并不时和我互动，最后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挂着微笑的，分别的时候常常都是握手鞠躬，彼此交换联系方式，甚至合影也是常有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位大爷发报纸，他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你赶紧走，我不看，快走。听了他的话，我微笑着说，大爷别生气，来到国外旅游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如果您觉得我冒犯了您，我马上走。这之后我就鞠躬离开了。接下来我继续给别的游客发报纸讲真相，偶尔走过大爷的身边，如果我们的眼神交错的话，我会对他报以微笑。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自己在旁边找了一张报纸仔细看了起来。什么是真相呢？我觉得我们展现给常人的一切都是真相。我的服装是否得体，我们的身体是否过于臃肿，我们的个人卫生是否干净，我们的口腔是否有异味，我们的微笑是否真诚，我们的谈吐是否自信，我们的态度是否谦和，我们的知识是否丰富，我们的观点是否理性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相。真正语言的交流虽然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很多时候自己安静下来以后，我常常会仔细地去思考，我付出的努力是不是真的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呢？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发现的不足而影响了众生得救呢？付出多少是一方面，效果如何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做媒体的时候，我还看到过这样的问题，在采访常人以后，媒体的记者因为整体新闻或是评论的需要，很巧妙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断章取义的，把采访的内容用在了自己的新闻里，看起来好像很完美，但是已经改变了受访者最核心的意思。不知道被采访者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真的是有些担心。还有些文章看起来明显极端，或者是把有些事实夸大了，结果造成了读者的流失，或者让读者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其实看到同修们做采访、剪辑、写新闻、评论，真的挺辛苦的。这么累做出来的新闻，如果不能救人，甚至适得其反，真的让人感觉很遗憾。在景点的时候，看到一些同修，风里雨里好多年坚守在景点第一线，付出了那么多，但是他们的讲真相方式在我看来真的是很让人担忧，交流以后往往也没什么效果。当然很多事情大家悟道的法理可能不一样， 我也不能强加给别人什么，也不能武断地强调别人的方式就是错的。但是看到常人不愉快的表情，心里不免还是感到非常焦急。讲真相的效果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非正即负，我们不能救了人，很多时候可能就把人往下推了。如果您看到了我的文章，不论您在什么项目里面讲真相，我都真诚地希望您能仔细地想一想，您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很有效地把人救了吗？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5月4日的文章，真相资料不要积压太久，作者赤峰市大法弟子。前两天本地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个同修全家三口人被绑架到派出所，妻子和孩子一天后获释，警察在抄家时抄走了3箱大法真相资料，还有粘贴和真相标语等。这些资料是另一个同修送去的，不是被绑架同修做的。据说送资料同修被跟踪才出的事。问题是这些资料都是前几年的，内容有不少过时了。为什么资料存放几年了而不发出去呢？既然没人发，当初为什么做那么多呢？这些年同修中一直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做资料的同修猛做，缺少计划，而发资料的同修又不多，结果出现了大量积压。做资料的同修把资料做完后见很少有人拿，放在家里怕出事，就让同修先拿走存放起来。而存放资料同修也有怕心，不敢把这些资料尽快分流或发出去。平时还好说，风声紧时怕这些资料放在家里出事，就到处送。送的过程中又不注意安全，多数都是手机被监控，结果出事的不少。本地曾有过这样一个教训，一个资料点在出事后，同修在警察抄家前去转移设备和耗材时，5个人搬了一天，大量的成品资料和耗材把屋子里装得满满的，设备有好几台，还有一些现金等，这是很不成熟的做法呀。当然同修做资料精神是可贵的，付出也是很大的，行为是了不起的，可是我们要想到这是大法资源，是救度众生的，浪费大法资源是有罪的。师父曾讲过这方面的法，同时旧势力也会对此钻空子迫害，这是漏洞呀。我认为大法真相资料千万不要浪费，能发多少做多少，别积压。一旦积压多了，对做资料同修还是发资料同修都是负担。再说过期的资料救人效果也不好，让警察抄走了表面上是损失，可是警察拿这些资料给同修非法定罪，那是不是把这些警察搞得罪也很大呢？我们只能救人不能毁人，在做资料的数量上要慎重，要量力而行，抱着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资源负责就能做好。一点浅见，意在交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身处魔窟中的同修的希望。我是一名被非法关押在魔窟中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由于被诬判的刑期很长，所以在监狱中接触过许多同修，看到一些现象，对同修有如下两点希望。一，希望身处自由环境中的同修多学法，不要执着于新唐人电视节目。我身边就有两个这样的人，我和他俩接触，我发现他俩一个共同点，就是执着于新唐人电视节目。和他们说起师父的法，他俩满脸茫然，布满疑惑，但他们一说起新唐人，便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某点击。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最令我痛心的是，这两个先后被迫害进来的人，都曾神秘兮兮地跟我提起政法结束的时间。当被我问及是谁告诉他们的，一个小声和我说，是新唐人电视节目中的某某点击。另一个则面带自豪地讲是某某。当我先后问他们是以法为师还是以新唐人为师时，他们的答案也惊人相似。新唐人是大法弟子办的，是师父让办的。在没有法可学的魔窟中，我不能拿出相关的法来破除他们的壳，即便拿出来，他们也未必相信。因为外面的学法环境相对监狱内来说是何等的宽松，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都不能证悟师父的法，不能正确看待新唐人，只是一个讲真相的媒体，何况是在无法可学的魔窟中。我痛惜地看着这两个同修，无奈地看着听着犯人们对他们的取笑及传言。本监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我修得最高，因为我说的话，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听不明白。真的，我也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之一，我无法改变邪悟者，因为我不是法，但我正信大法，坚信师父。同时也借明慧网向监狱外的同修说一句，多学法吧，少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或不看，因为那是给常人看的。大法弟子应当学法，新唐人电视节目也是电视，不是法。另外，有能力的同修最好再写一篇文章，剖析一下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在政法中的作用，从而破除一些同修对三大媒体的深深执着，避免邪误。二，敬请同修能定期给非法关押同修的魔窟打电话。我是一名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有能力的同修如果能够定期给被非法关押同修的监狱或监区打电话，询问同修的日常生活状况，不仅能恰到好处地讲真相，而且还能有效减轻被非法关押同修遭迫害的程度。监狱狱警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谈话，一般只有两个方面，一，有没有人管你？二，家族中及亲友中有没有练法轮功的？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真实回答，往往决定着被非法关押同修日后所遭受的迫害程度。被非法关押中，我发现那些经常有家人来探视接见的同修，狱警不敢轻易迫害，而对极少或根本就没有人探视的同修，恶警们迫害起来可谓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当然，修炼人的正念及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程度，以及多方面的业力因缘关系等，决定着被非法关押同修所受迫害的程度。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绝对不能否认，正念是来源于法，所以在那种有限的学法环境下，域外同修的外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知道有一个监区的同修因为公开练功而被关小号，监区狱警指使小号犯人对该同修打骂淋水。我还知道有两个监区的三个同修因不穿囚服被关小号，同修们绝食反迫害，恶警们指使犯人灌食迫害。有看不下眼下不了手的犯人就对其他同修说，想法叫他们的家人来接见，家人来了他们就不敢干了。与上面的几个同修相比，我的家人几乎每个月都来探视我，而且只要我半个月不能给家人打电话，家人就给监区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所以狱警对我还算客气。个人觉得，狱外有能力的同修能否以亲朋好友的身份定期给被非法关押同修的魔窟打电话，从关心同修身体、生活等方面为切入点，恰当讲真相，有效减轻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压力。一己之见，如有不当，望同修们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